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的名，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们，我们聚集今天早上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你来殿中，我们来宣告宣扬你的名。主，你是那位永远配得敬拜和尊崇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要高举你的名，直到永远。我们求你的灵今天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经历你的信实，和经历你的爱，和经历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求你保守看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们姐妹早安。有些人有哪些人已经累了的？我觉得说，我们每个礼拜来到，心已经累了。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赞美，我们来称颂我们的主。我觉得我们就要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我们的精神，真的用我们全部的精力和精神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有关敬拜。敬拜是一个范围相当广的一个题目，但是我简单的把它分为两方面来讨论。第一方面是所谓有关所谓广义的敬拜和狭义的敬拜。那所谓广义的敬拜呢，就是指泛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过着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我们过着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以敬拜神为主。我想下一次有机会我再来谈所谓广义的敬拜。那今天我想要着重于所谓狭义的敬拜，也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在教会里的敬拜。敬拜对一个基督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而且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会的一个能力。英国著名的牧师斯托德 John Stott 在他所写的《心意更新》这本书里面，他说敬拜是教会的首要责任，因为敬拜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神应尽的一个责任。而且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天与地的一点一滴都要废去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却还要持续一直到永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所学的敬拜的种种，我们在地上学习如何敬拜，其实是有一个永生的价值的。老实说，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不太懂得怎么样敬拜。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学习如何传福音如何查经，但是对于如何敬拜，我们似乎花的功夫似乎不是很多。我并不是说查经和传福音不重要，这非常的重要，这是神交代给我们的责任，但是而是说我们似乎忽略了敬拜在神国的一个重要性。我们都是华人我们都是比较那种比较含蓄的一个个性，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较含蓄的那种个性。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庄重，对吗？我们不太会显露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热忱。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神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在想我自己，我的敬拜还会是这样的含蓄吗？我的敬拜还是会像现在这样的敬拜吗？在过去的这五年当中神让我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参与敬拜。神就有这样的机会让我看到，其实我对于敬拜还有很多的不足，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也还有很多瓶颈需要去跨越。而我是希望借由今天我们的讨论，我们自己个人，我们华人教会能够对于敬拜有所省思，对于神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所以我准备了今天这个有关敬拜这个主题。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想要怎样我们才能够在一起在敬拜中敬拜上有所长进。 当然我可以把圣经里面所有有关敬拜的经文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一二三点，然后成为今天的重点。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学习敬拜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在敬拜的时候不是一个教条式的敬拜，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一二三条这才叫敬拜。那么学习敬拜的重心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学习敬拜的重心应该是更多的认识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我深信如果我们对神有更多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对他的敬拜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我们也会更尽情尽兴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有一处经文描写我们以后在天上敬拜的一个情形是一个怎样的情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就像 一部电影的预告片一样，让我们一瞥当我们与神与耶稣面对面的时候，他指明敬拜他们的情形。而这段经文就在圣经里的最后一卷启示录里面。我想有多少弟兄姐妹自己读过启示录的？ OK， 有一些有多少人查过启示录的？ OK， 很好。有没有人听过整本讲到的启示录？很少是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把整个讲道都变成启示录我们之所以很少自己读过启示录，查过启示录，甚至读整本启示录听到整本启示录的讲道，是因为听说这是一本非常难懂的书。我不否认启示录里面很多经文确实是很难懂，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而我们不去读启示录，不去了解启示录的话，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就像我们刚刚的宣召经文一样，启示录是圣经里唯一的一卷书，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读这本书，我们去试着去了解，我们去遵守其中神所交代的，神必定赐福给教会给我们。启示录这本书的主要讯息是盼望，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因为这本书里面描述了当耶稣再来再次降临的情景，当他回来把统治权从撒旦中的手中夺回的时候，先前的天与地都将会废去，新天新地将从天降临，基督以他的公义和大能亲自的来掌管这个世界。而对于属于神我们这些子民，我们要和神一同来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你的盼望吗？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就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如果你有圣经，我希望你能够翻到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启示录第四章其实是圣经里的最后一本书，所以你可以从后面开始翻，后面的第一本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要从第四章看起。但是有人可能会问说，那前三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让我用很简短的时间跟大家简短的描述前三章的内容，让大家能够衔接上我们第四章所要看的经文。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大家都有圣经吗？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被罗马的皇帝窦米仙放逐到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在那个地方，约翰在巴摩岛的时候，耶和华神亲自来向他显现，他把将要所要发生的事情向约翰来显明。神要他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约翰就写成了这本启示录。 在第一章里面，约翰看见了人子约翰原人子耶稣荣耀的形象。他看见一个人好像人子，身穿白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如果你看到了耶稣这样的形象，我想你的反应跟约翰会很像，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耶稣在这里的形象和约翰以前所接触的耶稣的形象很大的不一样。我今天早上才看到这一幅耶稣的形象，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对耶稣的形象。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耶稣的形象是很不一样的形象。他所彰显出来的形象是神完全的圣洁，神的大能和神的光辉。难怪约翰会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在第二、第三章里面，神要约翰写信给当时代的七个教会。记得在几次主日前黄辉有跟我们学过两个教会的信息。神对这七个教会有不同的称赞、责备和勉励。神要他的教会遵守他的道，坚守他的救恩，悔改所做的错事，当一个神国的得胜者，不然神的审判很快就降临到这个教会。而紧接着在这之后，就是我们所要看的第四章。第四章描述约翰看见天上荣耀的宝座和将来在天上敬拜神的情景。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口气把整本启示录读完的话，你会发现整本书的焦点是从天上到地上的不断的交替。第一章开始，约翰看见耶稣荣耀的形象，目光集中于天上。第二、第三章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信，目光集中于地上。而现在到了第四章，我们所要看的经文，约翰再次把我们的目光集中在天上。第四章一开始，第一带到第三节，约翰这样描述说，我们一起来看。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有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的事、必成的事指示你。约翰立刻被圣灵感动，见天上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坐宝座的好像碧玉，好像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在这里约翰讲到他看见天上有一个门开了，然后他被圣灵感动，被升到天上去。他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而这宝座的周围有彩虹围绕着。我们都知道这宝座就是神的宝座，而这宝座代表着神的威严和权力。然后约翰继续的描述说，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大家有看过碧玉和红宝石吗？我是没有看过，我看过碧玉，但是没看过红宝石。当约翰看见了神的本体，他想尽了所有地上他所看过的东西，试着想要尝试形容他所看见神的荣美，但是约翰在这里却用好像、碧玉和红宝石。他用碧玉和红宝石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来形容神的荣美。 我在这里要强调，他用好像，因为在他所看见地上所有的东西里面，没有他能所想象的东西里面，没有一项能够媲美神的荣美。你能够想象这样的一个情景吗？你能够想象当约翰看到这样荣美的神，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来形容的那种心境吗？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够哇，然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约翰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瞥神的荣美，这不是我们能够用话语来形容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真的能够来媲美神的荣美。你期待这一刻吗？你期待这一刻与神面对面的这一刻吗？我想很多人可能会跟我一样，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只能发出哇，然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约翰继续的描述他所看见的情景，第四节他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我想很多人在电影里或书中看到天堂的情景，都是一片的安详宁静，是吗？但是在这里所形容宝座前的情景，却是闪电、声音、雷轰，一点都不安静。你有经历过龙卷风的情形吗？有谁是从中西部来的？有经过龙卷风的情形吗？啊？有没机会过？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看过电视上龙卷风的情形吧？我每次看到电视上人家所拍摄的龙卷风的情形，那闪电和雷轰是相当可怕、令人敬畏的。而宝座前的情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能够感受到神宝座前，神在宝座上他可畏的尊荣和全能吗？在这里又说到宝座的周围有另外24个座位，并且上面坐着24位长老，他们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对于这24位长老，神学家们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代表，因为在旧约时代，在圣殿里服侍神的时候，他们把祭司分为24班，然后诗班也分为24班，等等等等，所有侍奉神的人都以24班为单位来分配，所以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以色列人的代表。其他也有神学家认为说，这24位长老有12位是代表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 ，OK。那另外12位呢，就是代表新约的12使徒 ，OK。因为12+12=24嘛，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这两个可能都不是最好的解释。我在这里不分析这两个解释的好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吃午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两个解释的好坏。而我认为，这24位长老最好的解释，其实就在这本启示录里面。在这里是怎样形容他们的？他们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坐在宝座的周围。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读2和3章的话，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找到答案。我们来翻几处经文，就在启示录。如果大家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2、3章是神要约翰写给当时代的教会的书信，神要他的教会在苦难中当一个得胜者。第一段经我们要看的是2章的第10节后半段，大家往前翻2章第10节，这是对士美拿教会说的。他对第二章第十节的后半段，他对士美拿教会说， 你务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OK， 大家往后翻第三节，第三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这里是对撒迪教会所说的。他说：“凡得胜的，必穿这样的白衣。”往后几节，第三章同样一章第二十一节，对老底家教会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坐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所以从这三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二十四位长老的白衣、金冠冕和宝座，是神赐给那些遵守他的道、坚守神救恩的得胜的教会。这里的教会不是指哪一间教会或哪一个宗派的教会，而是指所有那些遵守神的道、坚守神的救恩，就是神得胜的教会。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这二十四位长老所代表的，就是在这里启示录所提到的得胜的教会。我们都知道这白衣代表圣洁，我们也知道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无法在神面前称为圣洁，所以这白衣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用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来的。长老头上所戴的金冠冕和他们所坐的宝座，也是神所赐的，是荣耀得胜的象征。第五节，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节后半段，说到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大家要不要猜猜看，这七灵指的是什么？有没有人要猜猜看呢？圣灵有吗？有人觉得是圣灵吗？其实这里的七啊，七这个数字在犹太人中有完全和完整的意思。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在它下面底下的注解里面，它七灵，它其实可以翻为 sevenfold spirit， 七个层次的七个层面的灵。这个七个层面的灵，在以赛亚书11章的第二节有出现过，他那里讲到说，那是耶和华的灵，是聪明智慧的灵，是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认为这七灵最好的解释，其实也在启示录当中。七灵在启示录中一共出现过四次，这里一次，另外三次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家翻。第一次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另外一次在三章一节，最后一次在五章的第六节。但是我想带大家来看这七灵在启示录它在启示录里怎样解释。我们再一起来翻一段经文，就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第五节，大家往前翻。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四第五节。我觉得这里有七灵最好最直接的解释。这两句经文是约翰写给七间教会书信里的问安，也是第一次提到七灵。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读到：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句经文中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指的就是指父神。 OK， 我们先跳过宝座前的七灵，来看第五节那段经文。第五节说：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他讲到死里首先复活啊，我们就更提到了耶稣基督，所以很明显的这一句是指圣子。所以这两节经文同时提到了圣父和圣子，那还少了谁？圣灵，对吗？所以这里讲的宝座前的七灵，在神宝座前的七灵，我觉得有 99.9% 的可能性是圣灵。 OK， 让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四章的第五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到的神的七灵是神完全的灵，指的就是指圣灵。其实我觉得这我们看的七灵跟24位长老，其实这是一个很好解经的一个提醒，也就是所谓的以经解经。如果同一卷书卷里面出现过相同的字句，有的时候最好的解释其实就在那卷书当中，在不同地方出现相同的字句的那段经文当中，就像我刚刚举的两个例子一样。所以只要我们去查考不同的可能性，用头脑去思考这些可能性是不是符合逻辑，是不是符合圣经里面的教导，其实启示录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难懂的。宝座上有圣父，宝座前有圣灵。如果你继续读第五章的话，你会发现圣子耶稣其实也在宝座前。那么还有什么在宝座的周围呢？第四章的第六节，约翰继续的描述宝座前，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有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在宝座的周围有四个非常奇特且有点恐怖的活物。这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我想光是这个就够恐怖了吧。如果一个这样活物从我们当中走出来，你会有一个怎样的反应？直接晕倒是吗？没错，这四个活物学者一般都认为它是神所造的一个天使，所造的天使赋予特殊的任务。如果大家还记得，其实他们的就像当时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的基路伯 OK， 是要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在这里的四个活物围绕着宝座，遍体满了眼睛，一切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范围。他们各有六个翅膀，把宝座的周围团团的围住，负起看守神宝座的责任，没有任何人可以接近这个宝座。这里讲到说宝座活物的第一个像狮子，我们知道狮子是森林之王，是百兽中最为凶猛的。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牛犊为牲畜中最强壮有力。第三个活物像人，我想这个不用解释太多，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万物之灵，在被造物中最有智慧。第四个活物像飞鹰，飞鹰是鸟中之王，飞行速度快速且精准。这四个凶猛强壮有力有智慧而且飞行快速的活物，他们不但负起保守宝座的责任，他们还在做什么呢？第八节的后半句说到，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们昼夜不停地以神的属性来赞美神，在敬拜神。 Holy 我们都知道是中文的翻译是解释的圣洁的意思，圣洁是神的名。 Holy 有 set apart 的意思，也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 简单的说，它与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在这里连续三次说圣哉圣哉圣哉，犹太人时常用这样的连续的三次来表明 perfection， 也就是完全，来表明完全。所以在这里表示神是完全的圣洁。释活物也说到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那位从焚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神，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是那位 I am who I am 的神。世上所有的被造物都有一个起点，但是宝座上的神是给所有被造物起点的造物主，对于他自己本身，他没有一个起点，他是自有拥有存在的神。这四个活物不仅自己在敬拜，他同时也带领着宝座前的会众一起在敬拜神。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十一节这段经文，说到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前面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二十四位长老得到了神的赏赐，得到神所赏赐的金冠冕和宝座，但是他们却从宝座上下来，俯伏的在宝座面前，并且把头上的金冠冕放在宝座前，神的宝座前。他们更宣称神是那位创造万物的造物主。你能够想象这样的一个情景吗？他们即使是神国的得胜者，但是当他们面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位充满荣耀、这位充满尊贵和权柄的神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身段，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无法与神来相比，而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俯伏的在宝座面前献上自己的所有，把最宝贵的宝座放在宝座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我们呢，当我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时候，我们是真心的打从心里做这样的宣告吗？我们是不是和这二十四位长老也应该有一样的反应呢？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我想要先提醒大家，这是一首非常长的诗歌，再一次的非常长的诗歌。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把我们所有的精力真的都用在赞美我们的神的身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足但是我希望如果真的没有力气的时候，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安静来敬拜我们的神。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用我们所有的力气来敬拜这个神。当我们在唱今天回应的诗歌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唱的时候脑海里出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启示录的经文，想象一个充满荣耀的宝座在天上，那坐在宝座上的父神有如碧玉和红宝石所散发出来的光辉，宝座的周围有彩虹围绕着，而宝座前是一片像水晶的玻璃海，有闪电和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宝座前有神的七灵，有神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上面坐个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 头戴金冠冕。宝座的周围更有24个活物，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犊，一个像人，一个像飞鹰，他们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口中昼夜不停地在赞美神，在带着神的子民赞美神。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而且万物是因你的名、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和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希望我们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 picture， 让我们一起来加入天上的众天使和神子民们的敬拜的行列，一起来赞美称颂我们的神。阿们。